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3年3月6日为您带来的中文音频网络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首先关注中国军费预算增长咄咄逼人，然后我们将为您带来本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就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的评论。随后我们将关注成龙炮轰内地执法不严，莫言无言，维瑟获国际妇女勇气奖，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军费增幅仍保持在 10% 以上。国际舆论，尤其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邻国，对中国的国防预算增加表现出忧虑。
据新华社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公布的消息，2013年中国军费预算将增长 10.7%， 达到7202亿元人民币。这一军费预算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去年中国军费预算增加了 11.2%， 实际增长 11.6%。 本届人大发言人傅莹在此前的记者会上为中国继续大幅增加军费做了辩护，他称中国实施和平的防卫政策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傅莹还感慨说，好像中国每年都需要向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为什么我们要增加军费。波恩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者顾学武指出，在2005到2009年间，中国的军费预算增幅在 15% 到 20% 之间，此后停留在 10% 到 11%。
尽管中国现在大规模的这个开展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显得有点咄咄逼人，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它似乎还是走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道路哈，但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同周边国家的领海冲突突然一下爆发得很厉害，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如果过度解读这个10.7%啊，这个今天公布的这个数字，可能是有些片面的。
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中国安全政策问题专家戈德哈特博士对德国之声表示，即便中国与邻国间不存在领海纠纷，中国军费也会继续增加，而对此往往分析者的角度不同。在西方，这常常被认为是扩军，中国则称之为军队的现代化和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缩小军队人数规模，加强专业化，更新现有装备等。新华社援引军方报道称，今年的军费主要有四项用途：增加高新武器装备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投入，改善官兵生活工作条件，调整部队维持性费用，推动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中国还强调，其军费开支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一直低于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根据波恩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计算，中国军费开支占 GDP 的 1.3% 到 1.8%。 德国、法国、英国的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经济产值的比例在 2.5% 到 3.5% 之间，而美国在过去15年里军费开支占到 GDP 的 4.5% 到 5%。 近年来，中国在东海与日本、在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之间的领海主权争议有激化的趋势，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顾学武认为，
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吧，它现在有点躁动，就是它这个经济上去了，它感觉到自己的很多国防利益吧，这个领土诉求吧，它自己觉得它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它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要加大这个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尤其是这个远洋海军的建造和航空母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建造，所以不可能指望中国的军费它 它会在近期内降下来。
对戈德哈特博士来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预算只能是一个参考数据，因为对于国防预算都包括哪些开支，各国的标准不一，而中国的有关信息并不完全透明。根据粗略的估计，这笔预算中大约三分之一用于支付人员开支，维持军队的日常活动和后勤设施，但这只是推测，具体的支出外界并不清楚。此外，有一些重要项目没有包括在内，比如据我所知，武器装备的研发费用并不包括在军费预算中。戈德哈特还指出，像武警这样的国内安全力量的费用也应考虑在内，尤其在一些边疆地区，武警在当地安全措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不能把二者完全分开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一年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根据他们的核算，如果算上上述两项开支，中国的军费支出大致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 50% 左右。顾学武认为，中国在今后十几年里会继续投入大量资金，打造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中国虽然拥有远程核武器打击能力和导弹打击能力，但还不具备海军远洋投射能力，包括制空能力。在第四代、第五代战机的研发，以及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军力量的打造方面，中国会加大开发力度。
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任期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英认为，温是怀着自我批评的态度，试图捍卫自己已经受损的形象。请您关注评论的详细内容。温家宝作为中国政府总理最后一次登台亮相，总共时长为100分钟。按照传统，他以政府工作报告拉开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帷幕，中国表面上的议会。穿着一身深色西服、白衬衫、红领带的温家宝，以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典形象告别演出。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大家所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军费和过去几年一样，比整个政府财政预算的增速还要快，达到了近 11% 的水平。中国共产党视其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这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部分来源。加强军队建设也是中国崛起的一种象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域与邻国的争端，还是与日本就钓鱼岛所展开的对峙，都是中国政府凭借民族主义把国民的注意力从诸多国内问题上转移开的好机会。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上特别有意思的部分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的自我批评。他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他的这一说法也点中要害，中国已经为飞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状况陷入灾难性境地，贫富差距包括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已经达到了危险的地步。总体上来看，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改善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措辞明确，在他的发言中很少能够听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套话。与过去的讲话一样，温家宝经常能够触及重点话题，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在担任总理一职时，究竟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根治腐败？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包括权力分配的缺失，而党和党的领导人可以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也许温家宝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提及政治改革的人。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统治集团的缰绳在过去几年中反而被勒得更紧。温家宝究竟是否真的有改革的意愿，只是无法在神通广大的政治局中得以实行，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解答，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在紧闭的大门后做出决定。在日常生活中，温家宝一向是以平民总理的形象出现，同时他也是危机中的管理者，比如说在十年前 SARS 病毒爆发的时候，或者是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中，亦或是2011年的高铁事故。温家宝喜欢人民管他叫温爷爷。去年秋天，他的形象严重受损。纽约时报发表报道称，温氏家族于温家宝在任期间积累了超过20亿美金的财富。 后来中国政府封锁了该报的网站，温家宝予以反驳的律师函也只能在香港得以公开。中国内地媒体从来没有把总理数十亿美金的身价当作报道的题目，但这一消息还是在民间迅速传开。也许温家宝确实是中国影帝，这也是作家余杰2010年为温家宝出版传记时所选择的标题。现在温家宝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告别演出。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据中国媒体报道，早前因入选中国政协委员而获公众嘘声的香港影星成龙，昨日首次亮相政协会议，即炮轰中国内地执法不严，现场一片沉寂，默言无言。请听相关报道。
一年一度的两会上，成龙、赵本山、莫言等所在的文艺界别委员格外引人注目。据中国媒体《钱江晚报》报道，昨日首次参加中国两会的香港影星成龙放出两会第一炮，在其发言时激动地拍打桌子，直指内地执法太不严，其原因是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吸烟，但在珠海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吸烟。他还请在场的传媒将此话传出，报道还称成龙炮轰之后现场一片死寂。在今年二月成龙进入中国政协名单时，曾招致公众一片嘘声，其今年爱国言论也被热议，如2004年成龙指责台湾选举是个笑话，发表了中国统一论。2009年4月成龙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称香港和台湾太自由，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就会为所欲为，并公开支持中国的审查制度等。此番政协开炮在微博上收获了部分掌声，但德国之声发现网友删繁存简，只剩一句成龙炮轰内地执法不严。中国青年报记者曹林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媒体报道的成龙炮轰桥段更像是一个小品。也有其他中国网友指成龙避重就轻，并未敢触及中国包括贪腐、高房价、环境污染等真正的社会问题。从吸烟引申出的执法不严说，与他早前的维护中共审查制度等并不矛盾。网易新闻在昨日还刊登出成龙现军车门丑闻，该报道称有网友在微博上报成龙座驾奥迪 A8 的车牌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军牌车，网友认为这也是中国执法不严表现。另据多家媒体两会报道，面对记者提问政协委员带来什么提案时，宋丹丹向媒体表示还不懂，来学习。冯小刚干脆回答没有准备提案，先吃饭。张国立则哀求大家都是朋友，不要为难我。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则惜字如金，即使是在昨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依然无言。3月3日政协会议开幕前，中国知名歌手韩红曾表示不交提案的委员可以回家了。3月5日就在成龙炮轰之后，德国之声查阅成龙新浪微博认证账号，成龙表示刚刚开完会，在研究提案中，并且很享受当学生做功课的感觉。同时他上传了一首爱国歌曲《国土》，并写出其中的歌词，再大风浪也不停止站岗，精忠报国不止刻在肌肤之上。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成龙并未对中国社会问题破题，特别是成龙以香港委员进入两会更有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现在像成龙这样的基本上属于屁股决定脑袋，那要看他是不是从这个体制内得到了好处。如果他从这个体制内得到了好处，我想他唱唱颂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也认为纵观大多数明星委员们的集体表现，与其在专业领域的熠熠星光相比，在委员位置上他们并未能发挥作用。
中间的很多人他们也是把这个位置当作一个角色或者一种荣誉来看的，并没有真正把这个作为一份需要尽责的一个工作来看。他们来讲就是本来就是一个不合适的工作，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就一定要他们做他们所力所不能及的工作。
中国作家阎连科告诉德国之声，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评论文章， 代表委员不是来打酱油的，提议把不带提案的委员轰出去。他认为委员们应该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提出问题，如果不能提出，就是不称职的委员。
到会儿了你就去提啊，尽管他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是一件事情，你提不提是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没有提案的委员是真的是还不如回家喝稀粥去呢。
对政协委员莫言的无言，阎连科表示，莫言以其独特生存之道走到今天，在其作家协会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名之下，不仅是作家这样一个符号意义，还有无法切割的政治压力，因此他也将更加谨言慎行和爱惜羽毛。
对他来说，我想他可能把头上的压力考虑得很更多了一点。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藏人女作家维瑟获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她无法前往领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维瑟指出，现在藏人不单是自焚，甚至还被连坐，人权状况十分严重。她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比如让藏人可以去拉萨朝圣。
您获得这个奖，我在您的推特上看到说您要把这个奖献给自焚的族人们，您能再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把这个奖来献给那些自焚的藏人们吗？
对，因为我认为能够获得这个奖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殊荣啊。但我更愿意就是说认为给我颁这个奖是美国以及世界吧，对正在燃烧的这个西藏高原的关切，是这样。所以，那这么一直以来，这几年，作为我个人，我也一直在做这个，就是自焚藏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在做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过程当中，就是特别有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他们的那种，牺牲。是一种就是说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很大的一个目标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所以在做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深深的为这些自焚的族人震撼，也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就是说就我得到这个奖，我是希望献给这些自焚的族人们，这些100多位。
从2009年以来，您的博客上的统计109位藏人，您最近的博客写到，其中有6个人是在西藏自治区本区。
应该是说在境内西藏是109人，然后在那个印度尼泊尔还有4个人，就是2009年以后。在境内的109人里面，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生的那个自焚的事件，就是应该是有6起啊，就是属于西藏自治区籍贯的，又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有6起。对，其他大部分都是在其他藏区，因为，那个整个西藏，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用官方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它是叫5省藏区嘛。5省藏区包括了西藏自治区、青海啊、四川、云南、甘肃这样的，这些的藏区，所以它这个非常的广大，这些自焚的藏人除了在西藏自治区，大多数是在这几个像青海、四川和甘肃这几个藏区。
在对给您的那个嘉奖词上面也说，这100多个藏人他们以身浴火是您不放弃不妥协的理由。您确实需要这个勇气，您觉得这勇气是来自于这些藏人。那我知道您自己的生活也因为您的这些勇敢的举动而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您的推特上写到说，目前比领奖更重要的是去超市。对，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情况？
是。因为最近又是那个进入3月，一方面3月的话，那个主要是北京开两会啊，开两会的话，那我们都总是就是在这个开两会期间都是行动受限制的，都被软禁在家。那可能这次也今年也同样如此，再加上 三月的话，对于西藏藏地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因为在三月历年的这个三月当中，有很多的日子跟那些就是历年的抗议有关，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时间内的话，我们都是那个被软禁在家，也不能出去啊等等，如果能要出去都得。就我推特上说就得坐他们的车啊等等这样的。
出国领奖对您来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是很难实现的，是不是？
对，就是我就一直就没有过护照啊，也中国政府也不给我护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给护照，就是所以这些领奖啊这些都是。虽然我也得过好多次这样的国际奖啊，但是从来也没有一次有机会去领奖。
有一个新闻，又有三位藏人因为教唆自焚被判刑，这个罪名也经常看到。青海有警方说逮捕了70多个藏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方不方便简单的谈一谈？
因为现在藏人境内的藏人自焚，刚才我也说有109人了，109人当中。事实上就是说每位藏人自焚可能都会有很多，有多达甚至多达10多位的这样的藏人，就一个人自焚的话会有多达10多位的藏人被连坐。中国政府他现在对这些，因为藏人自焚是一个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事儿，而且这么多人之后，那中国政府他也是想那个，我想他是需要做出解释，对，无论是对国际还是对他本国的人民，他都要解释。他在做解释，一直以来，但是他的解释从来不是说跟他的错误的政策有关等等，而是他都把这一切，中国政府把这一切都推到外面，或者是推给藏人自己啊，或者是推给流亡藏人，都说是这些都是什么流亡那个分裂势力。煽动的等等，然后境内藏人受蛊惑啊，受那个也煽动等等，就在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他既然这么解释了，他势必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这样的行动，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藏人被连坐，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自己的记录当中都是这个数字，肯定是不是说是几十人这么简单哈，都可能是几百人这样的高的数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人权状况嘛。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先生曾经在可能有一两年前，他曾经非常忧虑地表示，藏人自焚越来越成为一个统计数字了。我不知道您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更阻止这样的一个趋势，来帮助藏人？
对，那这个自焚事件都从2009年开始，然后2011年、2012年、2013年，这几年那么多没有那种停下来的那种趋势。这个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事情是挺严重的。那但国际社会曾经我们都呼吁啊，都有非常多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啊等等，但是国际社会有没有呼吁呢？呼吁了，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大，所以现在的话也只有就是说，而且国际社会都呼吁是不是就那么有效果，这些都这么几年也看得清楚哈。就是一方面可能呼吁的力度也不够大，第二方面那中国现在也是，中国政府也不待遇不是那个，他很骄傲，他也不会去理睬。那我们可能还是，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关注总是比不关注好吧，就是关注的多一点比总是要好一些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还是希望国际社会面对这么严重的人权状况，现在不光是自焚，甚至还有被连坐这样的一个这么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国际社会还是需要 更多更多的关注。
到现在已经那么多位藏人自焚，您觉得让他们最无法忍受的比较具体的点是什么呢？
是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像自焚这种事情都是非常痛苦的，没有像平时一个人被水开水烫一下都会疼得难以忍受哈，更不要说是被火给活活烧死。所以这样的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显然是就是说，当然其实他的那个境遇是非常糟糕的，已经到了就是可能很多的藏人实际上是那种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而且难以呼吸，难以这样的一个非常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具体来说的话就非常多了，比如那个事实上藏区很多地方都完全是那样，就是一种被监管的状态，被监控的状态，那人也没有信仰的自由，也没有迁移的自由，甚至对于藏人来说连去拉萨的自由都没有，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那如果要改变这一切，当然就是很多藏人在这些自焚藏人在自焚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呼吁，比如说是希望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啊等等，那中国政府他可能是很难就是说给予这样的就是咱的这个愿望给予实现的可能。但是呢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做一些可以，他如果真的想自治住咱人的自焚，那中国政府有许多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他可以让他可以做到就是至少可以让藏人去朝圣拉萨是可以去的，而不是非得需要连朝圣拉萨都不允许需要证明等等，或者说是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他有那个信仰的自由，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军警天天拿着枪杆子瞄准着他，这样的话这些他都可以做到的。如果能够做一些至少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事情的话，对藏人的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么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可能是会有所缓和。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3月5日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接班的中国第12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揭开帷幕，诸多德语媒体在显要位置刊登报道和评论，就本届人大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作出分析。柏林出版的日报注意到，两会召开前夕，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维权人士、知识分子和公民活动家再度向当局发出呼吁，要求实行宪政，保障公民权利。日报写道，
在周二开幕的为期两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也将正式被选举为国家主席。2978名代表将按常规对所有的提交审议的决议投出赞成票。然而有可能出现有意思的情况，中国的安全力量和宣传官员们对这些呼吁会做出何种反应，是审查、漠视还是压制，或者新的国家领导层是否会倾听那些批评之声。特里尔大学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海尔曼认为，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大革命，党的新领导层不会放弃政治控制，他的目标是加强上一代领导层所失去的可信度和受民众欢迎程度。这位政治学家指出，而如果中国人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腐败受到更严厉的打击，那么他们就是实实在在，同时又深得民心的改革。
在商报经济与政治栏目上发表的驻北京记者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不能期待未来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人权政策上有大的举动，他的最高目标是保持共产党的权力，而突然开放公众舆论被认为是对稳定的威胁。然而在博客和推特时代，中国人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大众们拥有高教育水平，越来越感受到宣传的愚弄，因此习近平显然将走一条谨慎开放的道路，而不是一下子就打开所有闸门。 或许期待值已经过高。一般情况下，新领导层的议事日程不会受到此类呼吁的影响。相关的呼吁更多的是属于最高领导层代际更迭时出现的常规模式。还在一月份时，南方报业集团的记者们刚实验了一次小规模抗争。在北京知识分子们的呼吁事件上，人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参与者们是会受到迫害，还是安然无恙。
对本届人大的意义，柏林日报这样写道：
为未来十年确定方向的这一权力代际更迭由此得以完成，并对国家媒体的评论员们再度提出宣传上的高难要求。一方面，他们必须对退下的领导者们唱赞歌；另一方面，又需散布乐观主义情绪，让人们确信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卓有成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新德意志报相信，对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新一代领导人是否站得住脚，首先要看此次人大是否能在政治体制改革、反腐、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做出具体的决定。而鉴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和国情，做出相关的决定并非易事。对人民共和国的第五代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而言，结构改革和与扩大地方人大职权相连的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是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不过，在中国，天高皇帝远这样的说法依然有效。不管从1978年以来发生了多少精神文化上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多少技术上的最现代化发展，在这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度，守旧的能量不能低估，一切都需要时间。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